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话，以色列当日已经就呢一啲突击行动通知咗美国。佢表示，呢一啲行动被描述为专注边界附近真主党基础设施嘅有限行动。目前冇以军同真主党武装分子喺黎巴嫩内直接冲突嘅报道。呢两个敌手喺上一次展开地面冲突，仲系喺2006年，双方当时进行咗持续一个月嘅战争。某个直接介入缓解紧张局势努力嘅西方国家驻开罗嘅一位外交官对美联社话，以色列喺黎巴嫩展开嘅地面行动即将发生。呢一位由于局势敏感而要求匿名嘅官员话，以色列向美国同其他西方盟友分享咗有关其计划嘅信息，并表示呢一啲行动将系有限度。随住以色列北部嘅战事扩大，拜登总统星期一再次发出停火呼吁。拜登表示，能够让我感到安心的就是他们停止下来。而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在对部属以黎边境的以军时说，他们有可能展开打击真主党的战斗。加兰特表示，我们将使用有可能必须使用的一切手段，包括现有的部队、其他部队，以及来自空中、海上和地面的部队。他强调，虽然几日前已经打死了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但是以军打击真主党的行动仍在持续。加兰特指出，打死纳斯鲁拉只是重要的一步，但不是最后的一步。即将在星期二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在布鲁塞尔郊外北约总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我们所看到的俄国总统普京的言论是一套俄罗斯老网涉及核言论的固定模式，这一次谈话亦符合其模式。斯托尔滕贝格说，他们从未成功，最新这一次亦阻止不了北约盟国支持乌克兰。与此同时，他强调，北约并未侦察到需要我方作出调整的俄罗斯方面在核武部署上的任何变化。上个礼拜三，普京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有关核威胁问题上向西方发出警告，表示俄罗斯要正式对其核战略文件、核威胁领域国家政策纲要中关于核武器使用条件的部分作出若干修订，让俄罗斯在遭到常规导弹袭击时亦都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并且将支持这一个袭击的拥核国家视为共同发起袭击的一方。此举被广泛视为普京为美国及其盟友在乌克兰问题上划下的一道红线，即如果美国和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本土重心目标，莫斯科可能会考虑使用核武器作为回应。而美国政府至今为止似乎不愿意同意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打击俄罗斯的重心目标，担心这样会加剧美俄紧张关系，甚至招致莫斯科的报复行动。一些西方官员亦都对打击俄罗斯重心目标能否改变战局或影响双方的军力平衡提出了疑问。斯托尔滕贝格指出，目前的确不存在可以改变战局的灵丹妙药，但是打击俄罗斯重心目标可以在西方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任何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协议都必须包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 否則俄羅斯係唔會尊重地圖上畫下嘅任何佢不該超越嘅邊界線。星期一，拜登政府宣布對南部邊境實施嘅更強力嘅庇護限制。呢一份新規係6月份宣布嘅限制措施嘅增強版。根據6月份頒布嘅規定，當試圖從官方邊境口岸之間非法入境嘅移民達到每日2500人時，美國可以限制移民庇護。只有當連續7日嘅日平均值低於1500人時，呢一個限制先至會取消。但星期一發布嘅新規提供咗更嚴格嘅標準，即只有喺該標準連續28日保持不變嘅情況之下，先至能夠取消庇護限制。另外，新規而家要求將所有兒童都計算在內，而以前只計算嚟自墨西哥嘅移民兒童。呢一個新措施將喺星期二生效。呢個將大大增加取消庇護限制嘅難度，亦將讓移民更難非法越境進入美國並最終申請庇護。美國國土安全部表示，自6月份頒布規定之後，南部邊境非法越境移民嘅連續7日平均人數已經降到每日約1800人。但尚未減少到可以解除庇護限制嘅7日平均值呢一個門檻，更不用講28日嘅平均值。拜登政府對呢一啲庇護限制大加讚揚，話呢一啲措施已經導致前往南部邊境嘅移民大幅減少。國土安全部星期一表示，自6月宣布呢一啲措施以嚟，邊境巡邏隊每日喺合法過境點之間遇到嘅非法移民嘅人數已經下降到50%以上。該政策嘅實施亦都降低咗將非法移民釋放進入美國嘅比例，提升到將其驅逐出境嘅比例。國土安全部一位高級官員表示，從6月份以嚟，美國已將超過12.1萬名移民驅逐或遣返回140多個國家。中共國商日前夕流亡瑞典嘅拆牆運動負責人劉棟寧喺中共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門前拉起中華民國國旗，舉牌抗議中共。佢對大紀元記者表示：中共冇國慶，只有國商。自1949年中共侵占中华民国，霸占南京国民政府，并喺10月1号举行开国大典以嚟，中共俾中国人民带嚟咗无数灾难同对生命嘅残害。刘栋宁呼吁更多嘅人走上街头反抗中共，早日实现网络自由，推翻专制统治，还俾中国人民言论自由。喺北京時間10月1号凌晨2点半，亦就係美東時間9月30号下午2点半，資深海外民運人士魏京新、8964學運領袖王丹同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喺互聯網 Zoom 平台召開第二屆中國國事會議，並通過 YouTube 進行在線直播。王君濤表示，國事會議旨在推翻中共暴政，建立民主。中國2024年3月初第一屆中國國事會議喺美國首都華盛頓嘅希爾頓酒店召開，並提出綱領性口號，推翻中共暴政，重建共和。魏京新表示，今次會議嘅核心議題係點樣喺中共暴政後建立民主中國嘅經濟體制。佢強調，將喺全球範圍內召集經濟領域嘅研究，預計3個月後形成成果，並喺年底撰寫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嘅白皮書。王丹則宣布咗第二屆國事會議嘅徵文活動，重點聚焦喺民主中國嘅經濟體制建設同轉型過渡嘅方略。佢呼籲社會各界嘅專家學者同意見領袖為制度建設提供智慧，確保新生民主政權嘅順利過渡。 王君濤表示，中國轉型係當代最偉大而且最艱難的轉型，一切研討無法形成完美的方案。他呼籲全球關注中國民主轉型的志士人人參加會議和討論，形成共識，並推動技術專家和意見領袖提供支持。國事會議仲將在2025年元旦前後召開新聞發布會，並發表白皮書。中東的局勢持續升溫，美國五國大樓星期一表示，隨著以色列加強對黎巴嫩真主黨的攻擊，美國將向中東增派數千名士兵來到保護以色列。五國大樓副發言人辛格告訴記者，增派的部隊主要由戰鬥機中隊和已經部署在該地區的部隊組成。《華爾街日報》提到，美國為避免真主黨背後撐腰的伊朗擴大衝突，五個大樓正計劃增加部署在中東地區的 F-15E、F-16 戰機以及 A-10 攻擊機，而先前已部署更先進的 F-22 戰機則數量維持不變。報道指出，增加戰機數量的意義十分明顯，因為德克蘭當局以色列發起飛彈和無人機攻擊時，戰機加以起飛攔截發揮了重要作用。彭博報道，五國大樓9月29日宣布在未來幾日內將加強中東地區的防禦性空中支援能力。根據辛格的講法，增派的兵力主要是空軍戰機中隊和單位，駐扎的時間將會比原本計劃的更耐。他強調，美國正在該地區部署更多部隊，來到保護美國公民，並在需要時保衛以色列。同時，他仲提到，美國冇撤僑打算，駐貝魯特大使館依舊正常工作。除了空軍之外，五個大樓仲在地中海和紅海分別部署了林肯號以及杜魯門號航母打擊群，並派有一支兵力約2200人的兩棲待命支隊。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證實，以色列發動地面攻勢前已經向美方報到，正係進行規模有限的地面作戰行動，重點放喺黎巴嫩邊境附近的真主黨基礎設施。華盛頓持續推動以色列避免擴大衝突，但至今為止收效甚微。部分美以兩個官員仍然認為，仍然可以避免或至少可以延後伊朗做出反應。不過，新伊朗總統培扎斯基安喺9月29號已經話有必要做出果斷反應。另外，自從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喺加沙爆發戰爭以嚟，伊拉克境內親伊朗嘅幾個武裝團隊屢次攻擊駐紮中東嘅美軍。